欢迎收听《不务正业》邱总监，我是 Erica。今天呢，是我们上一次呢跟那个心理师风举众，就是 Ken，我们聊的那一集的下集。所以呢，前面也要请他先跟大家打一下招呼。
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旅居日本的心理师 Ken。
好，那上次啊，我们就是聊到那个嘛，就是在海外旅居生活遇到的那个困难，而且你真的分享了非常的就是实际的，你真的在你的，
Detail。
对，就是你的生活中遇到的这些困难，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就是住在海外的朋友们，他们一定真的会觉得哇，就是深深的被同理了。
对，感同身受
对，没
这
错。
种孤单的感觉。
是啊，是啊，你刚刚你上次那个分享啊，让我想到我之前在匈牙利，就是不小心住了7个月的时候嘛，然后有那时候住在乡下的时候啊，我真的觉得我很像一个废物，就是我指的废物
为
是
什么？
说我今天连去超市我都没有办法自己去，因为应该是说如果我就付钱啊什么这样子是还好，应该是最大的难题是公车，就是我坐那个公车，就是我那个他们那个公车站牌啊。然后，或者是那个公车站名啊，对我来说真的
对，
有点难，就是因为匈牙利这个语言它本来就有点难，它很长，然后它也不
真
是
的，
日文也没关系。然后我就当时真的是我去那个超市啊，就是一定要我先生跟我去，不然我没办法出门欸。然后我就真的觉得我很理解你说的那个挫折感，就我觉得我好像一个废物，我连去一个超市都没有办法自己去，连自己坐公车我都不会坐。
对
对。
啊，听起来好悲惨哦。
对啊，很悲惨，所以我每次都是跟我先生一起去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家又是在乡下嘛，那就出来又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对。
对啊，对啊，尤其是我觉得日文它其实入门很简单，可是它你要把它讲得好，我觉得进阶是困难的。
是。
所以它那个挫折感会有点，怎么讲，会有点加成，就是说，其实一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好像很简单啊，50音都会啊。然后，看看你都看得懂，念也都好像可以念得出来。但你真的要进入到交流跟沟通这个层面的时候，你就发现，哇，那个鸿沟好大一条。
对，就是有点像是会一些这个语言，好像去旅行可以，可是真的在那边生活，每天要面对那个生活中的那些繁琐的事情的时候，反而就会觉得哇，真的很难呢。
我觉得是交流这件事情上啊，因为旅行的话，其实基本上你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其实很明确的嘛。你就是去买东西，他就是帮你结账；你要吃东西，他帮你点菜。这个应该
他
大
没有要
家，
跟你交流，
对，你不用，就交流的话已经是固定好了，你大概用脚趾头也可以想到他跟你要
他要
讲
说
什么。
什么这样，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真正在海外旅居的人，你要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有时候他那个对话的那个复杂程度是很高的，也不要说复杂程度很高啊，我就举个例子啊，你光是去买个鞋子好了，你就在想说，那你要怎么跟那个店员讲，你要几号鞋啊，你穿起来舒不舒服，然后什么东西哪个地方太窄太宽，你要怎么讲？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你很难去跟他沟通的地方，用一个外语来说，对啊。
而且那种就算是学那个书上，就是也没办法，就是学到这么的详细，对不对？就这么的 detail 的这种生活中的这种
对，
互
我
动。
觉得就是那种 small talk，我觉得当然在日本没有像在欧美这么多，可是你去买个东西，如果那个老板是你常去的那间店的老板，他有时候问你什么话，我真的有时候会愣住，我就说，他到底在说什么？我脑袋就一片空白，然后我也只能够再请他再说一次，然后这种经验多了之后，你自己就觉得很烦，就是啊，怎么每次都听不懂，然后你又要请对方再讲一次，再讲一次，然后他有时候，就会很，他很努力的想要让你理解的时候，你反而更挫折。对
啊，
啊，
真的是好辛苦哦。
对，所以这个跟海外华人心理健康是有关系
真的，所以你觉得这个怎么影响心理健康啊？就是你来，就是刚好我们两个都是心理师嘛，所以我们就要来谈 谈心理健康。
对，我觉得海外华人的心理健康哦，这个部分，其实你要看他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族群的人。 哦，因为我接触到的，比如说我现在在日本工作，那我主也是做心理咨商的工作，我接触到的个案呢，大部分是留学生居多，而且通常都是中国的留学生，那我就会感受到他们在日本生活的那个心理压力是相对来说蛮大的，因为很多人他都是第一次出国，哦，甚至啊，不要说出国，甚至他是第一次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生活，然后就直接跑到日本来，所以他很多方面都是蛮不适应的，因为他们会经历一个不小的文化冲击。对，所以我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说啦，海外华人这个族群，留学生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差一点的，因为他们面临很多很多方面的压力，语言的压力，然后升学的压力，生活适应的压力，人际的压力，还有家庭的压力，来自父母的期待，这样子。对啊，
对，
对啊。
留学生最常谈的议题，其实有一个很大宗的，就是父母的期待。
对，
是，所以就是在适应嘛。我觉得主要应该还是适应，对不对？就是如果那个适应的状况不是这么的理想的时候，其实心里就比较会有状况。
主要是适应的好或不好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原本就是很多留学生他其实不是来日本之后才忧郁的，有很多是他。在他自己的母国，不管在中国还是在台湾，他本身就已经有一些忧郁的状况了。比如说，他可能已经有在身心科看诊，或者是他已经有一些抑郁啊，或者是焦虑的倾向。然后呢，但是在自己国家的时候，这个状况都还算被控制的可以。但是，一出国到日本来之后，因为我刚刚提到各种。生活上的困难啊、挫败啊、语言上面、人际上面的问题，他就很容易，他那个忧郁就很容易被引发
引
出来，
发，对，
对，他就会变得更严重。
同意，
对，
没错。除了留学生，你还有接触什么族群吗？
我有接触到一些在工作的人，然后，但其实他们谈的问题，我觉得。跟台湾也是差不多，就是感情啊、生涯规划，哦，或是原生家庭这些这样子。那我觉得有些日本的在日本工作，他其实已经能够适应日本的生活，但我觉得那种不被理解，就是心理上的孤独是蛮常见的。就即便他已经在日本工作了好几年这样子，可是那种因为文化差异啊，或是他文化的适应不是那么好。我觉得那个心理上的孤独，是他来寻求心理咨商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他身边没有人能够理解他说什么。
是，我自己呢，就是谈的海外的个案，我也有谈过，就是在日本的一些个案，那他们比较多，那个比较多都是就是住在那边，可能是结婚的。我觉得我遇到是那种结婚的比较多，就是比如说他另外一半是日
跟
本，
日本人结婚
对，然后
啊。
就在那边生活这样。他们确实真的是有遇到像你说的这种，就是比如说。那种孤单啊，或者是说，比如说他们通常在那边可能跟先生那个沟通的语言就是日文，对。然后曾经有个案，他会说，比如说他好像也是在日本住了很多年，至少5年以上，可能快要10年之类。然后有时候可能还是觉得跟先生在，比如说沟通上，还是会有一些他觉得好像他听不太懂，或者是说先生会跟他说，就是他的日文怎么这么不好。就是这种话，
啊，
对，
这
然
种
后
怎么这样子讲？
我就觉得好
对
受伤。
啊，
他可以在日本工作，他的日文程度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日文的问题，是那个沟通的问题。对，可是他就会因为自己是外国人的身份嘛，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质疑自己啊，或者是说，我不是说他们沟通是用日文嘛，那就是。就有点像是他就会觉得啊，是不是自己的日文不够好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可是你先生就是为什么没有试着想要用英文跟你沟通？其实他没有看到是你很努力的在学他的母语，他其实是很轻松的，他不需要跟你用其他的语言，他也没有要学中文啊。 对啊，
对啊，我
嗯。
觉得被你的另外一半如果是日本人，然后你被他这样讲说你日文怎么这么不好，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创伤的事情。
真的啊，所以我就
你
觉
都
得，
不，对啊，你都不，你都，你是我的另外一半，你都不去理解我了，然后你居然还用语言，就是你自己的母语来攻击我说，哦，你是因为你不会讲我国家的语言，所以我没办法
对，
跟
或
你
你
沟
讲
通。
的不够好，这样子，对，
这真的很渣
是不是？所以我就，
对呀、
对，我就很努力的想让我的刚刚看到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做了很多事
啊，
情了，你并不是日文
真
不够好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就像这种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真的可能很孤单呐、啊。如果他可能也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分
对，
享，然后特别是结婚之后，可能比较多的重心都是在家庭嘛，或者另外一半的时候，就会对啊，
对
我觉
我，
得就会真的是会忧郁。
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来咨商的人，他们之所以会找到我们，就是因为他可以用自己的母语
对，
说他觉得最痛苦的事情。就
没错。
即便他日文已经超级好了，跟日本人没两样，可
嗯，
是我觉得那个用母语去聊自己最痛苦的事情，用母语去说自己很心里面很想说的话，我觉得那个感觉哦。还是不一样，那个其实就是一种，你知道吗？就是小时候妈妈哄我们入睡的说的话，我们的
嗯，嗯，
母语嘛，
对。
那种语言才有办法真正的去触碰到一个人的很核心的情感。
是，我同意，我
对，
同意。
对，
对，我
所
觉
以
得
这就是
你
为
好
什么，
棒。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用母语谘商这件事情还是很重要。那也是为什么说，就像我们这种有旅居国外经验的这种心理师。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就是比较稀少，就是说我们可
嗯。
以在国外，然后让我们自己国家的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咨商的管道，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情。
嗯嗯，是，我觉得这也是我 之后再想要多在这个族群上面耕耘的，我觉得一个蛮大的原因其实是跟你一样，因为其实你应该也会听他们分享的，即使是在就是日本嘛，离台湾很近的地方，他们要找到就是比如说台湾的心理师其实很难找，没有那
很
么好
难
找。
啊！我分享一个经验，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初谈的个案，但是因为在初谈之前，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就是因为我的个案有很多可能是中国来的，然后台湾的可能相对是少吧。那我在跟他谈的时候，因为我就一开始就自我介绍嘛，然后就稍微跟他讲一下初谈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我就讲完前面的介绍之后，我就看到对方眼泪掉下来，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我想说，哎，他现在是压力很大一个状况嘛，他现在是一个情绪很满的状态嘛，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没有，我很久没有听到台湾口音了，这样子，他是台湾人，对，对，他就是很久没有听到自己国家的人的讲话方式，因为在日本嘛，你接触到的要不是讲日文，要不然讲中文的大部分是中国人
中
嘛，
国
那
人，
口音跟
对，
中国
没
人很
错，没
多啊，
错，
对
是。
啊，所以他就会就是那个情感一下子就跑出来了，对
嗯，
啊。
是，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母语，还是会让你有最熟悉的感觉。让人有安全感吧，我觉得。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要做心理咨商的话，还是以自己的母语来做心理咨商会比较好一点。
对，就是会确实像你说的，就是我可能真的才可以比较深切的去表达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就是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其实有遇过那种，就是他们可能不是用，我之前遇过一个就是欧洲人。他用中文跟我做咨商，就是我很佩服他用中文跟我做咨商，对，因为他说他英文没有中文好，然后我们就用中文做咨商，然后我就心里真的是着实的佩服他，因为我也不会他的语言，所以就是他要用中文，就像你说的嘛，用第二外语去讲自己的
对，
心情，讲自己的为难，对啊，所以我都会心里其实
是，
是非常的就是尊敬他们的。
对啊，我觉得在海外生活的人真的是。 用第二外语工作或交流，我觉得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外国人，然后他会讲中文，其实我们心里面都觉得，喂，很厉害，对不对？对啊，我们都其实会很佩服他的，
对。
所以这也是要给这些什么在海外旅居的人的一些心理建设吧，对啊，
就
就是。
是，你说说来，就是我们可以怎么，这些海外的朋友们要怎么给自己心理建设呢？
如果你是来这边读书或工作的人，我会想要跟你们说，其实你们已经很厉害了。就你用着第二外语在学习和工作，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日文讲不好或者英文讲不好很丢脸。我可以懂那种羞耻或是担心啊，但是你永远不需要为自己正在学习一种语言而感到抱歉，因为其实，在很多的外国人的眼里，你会讲他们国家的语言，其实已经很强了。那如果说你遇到那种因为你讲不好就对你态度很差的人哦，其实你真的可以无视掉，你就问他你会不会讲中文啊，对不
没错，没错，我之前在国外也都是这样鼓励别人的。
对？我觉得很需要，虽然这个是老生常谈，可是我真的很需觉得很需要再说一次鼓励大家，也鼓励我自己。
对，真的，真的，我也要鼓励你，真的是这样子。
有时候真的会忘记，说我们其实是在用着第二外语在生存着，然后我们就会很常觉得自己还不够好，还不够努力。其实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就是在很多人的眼里面，我们已经做到就是很厉害的位置了。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你在学习，正在学习这个语言而感到说很抱歉，我讲不好，这很
是，
正常。你本来就讲不好，因为它不是你的母语。
对，哎，可是我刚刚在想啊，你这个心态，我在想跟在我们在台湾学英文啊的这些我们的习惯会不会很像？我不是那么确定，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从小很多人都学英文嘛，包含我自己，可是我就发现很多人啊，他们都会常常觉得自己英文不好，有时候在讲之前。就会先说哦，那个我英文不是很好这样子，可是其实也没有多不好，对，但是就
真
是会
的。
先对，就是会先觉得自己就是不好，就反而像你说的，我们在看这些外国人，他们会讲几句中文，就说哇，好厉害哦！我现在看我都觉得没有，他没有很厉害，就是他就只是讲了几句中文，可是你的英文可能基本上其实是可以沟通50%-60%的，其实这样才叫厉害。可是反而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我这样没有很好，我英文不好这样。
对，这是为什么啊？这是什么心理状态
我
会觉得要先道歉？
对，因为我就发现这是台湾的人在学那个就讲英文啦，因为毕竟我就会的第二外语就只有英文，就是我观察到，因为我也有在教学嘛，所以我就会发现，就是大家真的都会有这种，就是在讲出来之前就先跟别人说，哎，我自己不好这样子，对，然后我自己有观察到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很多人喜欢纠正别人的文法，台湾非常那种喜欢纠正别人文法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不是说文法不重要，或是说口音不重要，很多人会学口音嘛，说我要什么英式的、是的，那我觉得重点不是口音，重点是你有没有办法跟别人沟通，对，
对。
就是比如说听得懂啊，然后彼此可以沟通才是重点，而不是说，哎，我讲的够不够流利，或是我的口音够不够正统，就大家好像会很 care 这个，我文法对不对这样子。
我觉得是台湾的学生，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有一种心态是，我们很怕犯错，
是的，没错。
我们很怕讲错，跟就是在别人面前，就是这个犯错，就感觉好像会很丢脸，就很羞耻那种羞耻感，我觉得是一直深深烙在我们这个。台湾学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都是这样啊？我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是
没有，
至少在我观察，在我观察的这些我的同才也好，或是说我自己的语言学校的同学，我真的发现亚洲人台湾人或中国人也可能是这样子。其他我觉得欧洲人比较不会，但是我觉得亚洲的学生好像真的比较容易，就是因为怕讲不好， 怕犯错，然后就不敢发言，就
嗯，
安静。那其实他会讲，他其实懂，可是他就是因为不太确定，所以就不讲。
嗯，对，没错。你知
嗯，
道我之前看到就是一个就是研究的那个报告，我的就是可以分享给你。你猜猜全世界最害怕失败的国家是哪里？
最害怕失败的国家吗？
嗯，对。
是哪里啊？你给个提示好不好？有没有？
你就猜嘛，你就猜，就是你就随便猜，你觉得最害怕失败的国家，
我想猜日本。
你想猜日本是不是？
对，
好，我
日
之
本
前问
人
这
真的
个，
超怕犯错。
真的哈，我之前遇到的就是人，他们大部分都猜亚洲国家，就他那结果做出来是台湾呢、欸。
哦。
是台湾，台湾，特别是女性很害怕，女生很害怕，很害怕失败。然后我就觉得这真的太有意思了，因为这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就是像你刚刚在分享的那个啊，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其实是因为我们很害怕失败，我们很害怕别人怎么看我们。
这好像是就是我对那个害怕失败的背后，好像是我们担心别人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可能瞧不起、看轻，或者是对我们有负面的评价。
嗯，对。所以，
嗯，
对
懂。
啊，是不是我晚点给你分享这个研究？然后他做出来的最不害怕失败的，你猜是哪里？
最不害怕失败的，
嗯，对，
我在想，可能是应该是欧美之类的国家吧。
嗯，
那我猜一个欧洲国家，意大利。
意大利，嗯，是荷兰，
哦，
对，
北
荷
欧
兰。
的国家。
荷兰跟德国，对，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这研究没有关系，我就刚好可以在这边分享。就是荷兰啊，为什么是呢？是其实啊，荷兰人，因为我有住在荷兰的朋友，是他跟我分享这个研究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他觉得荷兰人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自信，就不懂他到底在自信什么，他就是有一种莫名的自信。其实大部分的欧洲人都有，但德呃那个荷兰人可能特别明显，是因为呢，我问我先生。就是他对荷兰人的印象没有很好，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我觉得他们很 arrogant，他用 arrogant 这个字形容，他觉得他们
自
很自
大
大，
了，
对，讲话很直接，然后觉得他们很觉得自己很厉害这样子。然后他这个研究就是有去探讨他背后，比如说为什么他们比较不那么害怕失败呢？是因为他们从小在教育体系上面的评分标准啊，他们就是比如说。到1分到9分，他们是这样子。可是基本上呢，很少人会拿到8分跟9分，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是拿6、7分。然后6、7分对他们来说，他们就已经觉得哦，很不错啦，就是足够好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就说拿到8、9分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所以你就可以想一下哦，以他们这种6分、7分，在我们的标准里面是几分？就是6、70分嘛。就六七十分，你就觉得很羞愧吧？可是他们看到六七十分，是觉得哦还不错啊，就是我有6、70分。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哇，我考得也太烂了吧，都要不及格了。
那是因为我们的上面有80、90分的一票人，所以我们会觉得60、70分很烂。可是荷兰他们大部分人都给了60、70分这样子的标
对
准。
啊，对，可是这个所谓的评，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分标准？是因为他们通常不是用什么选择题、是非题。他们通常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去发挥你自己想法的题目，可是我们通常都是选择题、是非题，所以我们就
我
对
们就
错，
是很分数嘛，很明
对，
显的
分
一个分
数，
数。
没错，然后我们的对错是非常的清楚的，就是并没有什么模糊带的，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也很多的，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发现很多个案，他们也都会就是很难在分数上这件事情，就是放过自己。
我觉得在台湾的教育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标准答案，我觉得
嗯，
这个是
没错，
荼
对，
毒台湾的年轻人，
没
就是
错，
因为有着标准答案，所以你就会有错嘛。标
对，
准答案就是答案只有一个，而那个就是对的。
嗯，
我们就很难去思考，其实，在某些问题上，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嗯。
答案是要靠你自己去猜啊，去创造，或是去尝试，你才会知道的。
没
我觉
错，
得这是我们很缺乏的一个能力，就是 不要去拘泥在标准答案这件事情上，而是你自己去尝试看看，这个你的答案到底是不是对的，能不能解决问题，而不要去求一个说好像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东西在那里，然后你要是没有到那个地方，没有去 match 这个绝对正确的答案的话，那你的答案就一定是不对的。
所以在就是会在学习语言这件事情上面也会是这样。我是说对那个台湾人啦，我刚刚就在讲，对啊，就是我们会有标准的答案嘛，文法这个就是会有一个答案，音这也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对，我觉得这个是已经被刻在我们骨子里了。我自己在学日文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会想说这个对不对，就是我用的文法对不对。可是你去看我那些就是口说很厉害的同学们，那语言学校的同学们，他根本没有在 care 他文法到底对还是不对，
对啊，没
他就
错。
是讲他会的。然后，但你也可以听得懂啊，
对
说
啊，
实
对
在的，
啊，所以就是这，你现在就是要这样子在那边生活，你就不要管你的文法对不对，你就是
好，
讲就对。而且我跟你说，还有学语言还有个重点是，你千万不要把它就是用中文翻过去那个语言，比如说讲英文的时候，我先想，哎，它的中文是什么？然后用，然后讲他的英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反而会错，就是怎么讲，他英文不一定有这样子的意思，或是那个顺序不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反而你就是直接用日文去想就好了，你用日文去
就
想，
是，
想到就说就好。对，就不要再翻译
要
成日文。
培养这个日语脑啊，不要再
对啊，对
用
啊，
中
对，
文去思考了。
没错。我觉得这次学习语言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这样，我现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跟我学生说，就是。他就在那边想，我说现在不要用中文想，你就直接讲，你想到什么你就讲，这样子，对，就是培养那个语
对，
感啊。
所以我觉得也许。我觉得也许在语言学习语言这件事情上，我讲台湾人就好了。我觉得台湾人需要的是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也就是说，你想想看在不管是在语言学校也好，只要是任何那种会让你感觉到不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发言，你会觉得你可能会被批评、会被评价或者什么的。那种状况，也许 maybe 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习以为常，他们觉得根本就 I don't care。可是对台湾人来说，我们就是会怕啊。我觉得你不能强迫说我们就是要像欧洲人一样勇敢发言。那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反而去创造一种可以让你畅所欲言，或者说你犯错也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maybe 是一对一的家教，或是你在外面找的语言学校的语伴，就是交换语言交换的这些 partner 也好，或者你要自己自言自语对话也好，我觉得找到那样子的环境是重要的。
是，就是自己营造一个可以给你安全感的环境，
对，
学习
就是
的。
你犯错你也不会丢脸的那种环境，我觉得相对来说是重要的。
是，我觉得这是好棒的建议，就是学
对啊，
习。
我觉得与其强迫大家说啊，你要像那个美国人上课勇敢发言啊，我觉得不可能啊。那个
对啊，这不可能。
我们已经有那样子的一个心理的结构已经被定型，除非你真的没有荼毒那么深，你敢，对，你不怕丢脸，那我觉得这本来就没有问题。对啊，
对，所以就
对啊。
是比较就不行的，我们就是慢慢来嘛，就一小步一小步这样子。我觉得重点
对，
是看到自己已
自
经
信。
学会的是什么，已经做了
对，
少，而不是一直看啊，我还这个还做的不够好，我那个做的还不够好这样子。
对，就是建立自己的自我效能很重要。
对。好，那个最后，你觉得对于这些旅居在海外的这些朋友们，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啊？
哦，我有3个建议。就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要一直拿过去来比较，就是这个过去呢有2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你过去生活的国家，就是你自己的母国，那第二个是过去的自己，就是你不要一直拿你，比如说我在台湾，然后我到日本去，那你就一直把日本跟台湾做比较，就说啊，那个日本哪里不方便啊，台湾晚上半夜12点2点到1点2点都有宵夜吃，那日本就只剩下 Sukiya 或是那个便利超商。 你就在那边比，然后你也比说那个交通在日本骑车的不方便，然后就是到哪里都没办法停车，然后开车可能也不是很好开这样子之类的，就是你一直去比较的话，其实你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
是，没错。
对，因为本来就是不同国家嘛，文化不同，本质也不同，所以其实没什么好比的。对，
对，
你越比，你只会越生气而已。所以我
没
觉得
错。
对旅居海外的人来说，就是不要一直把你现在住的地方跟你的国家去比较，因为我相信离开了之后，你一定会看到自己原本国家的优点跟缺点，然后你也会看到这个你现在住的地方的好跟不好。那我觉得你去把这两个地方去做比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
对。
不如就是试着多去融入当地的文化，虽然你可能在你现在生活的国家可能适应的不好，可是如果你稍微的去多了解他们是怎么生活，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哎，其实他们的文化里面也有一些你觉得不错的地方，你就不会觉得说，哦，好想要回台湾，或是说，哦，在这边生活好辛苦这样子。
对，就是那个增加自己对于这个环境的那个适应力的那个叫什么啊？那个阈值吧。
对。
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不要一直拿过去的自己来和现在的自己比较。我觉得这是蛮常会遇到的状况，就是有一些留学生他就会觉得说，我在台湾其实就是功课也很好啊，成绩不错啊，为什么到国外念书之后就一落千丈？就是其他同学都好像比我厉害这样子。
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来，因为你现在就是用一个第二外语在学习，那
对，
你去跟他们用母语学习的人比较，其实真的没有意义。
然后第三个，你刚刚说第三个是什
OK，这是第一个，不要一直拿过去来比较。
么？哦，过去还比较，
那
哦，这是第一个，好，还有两个。
对，还有两个，好，
好，来你说。
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旅居对于住在国外的人来说，你有一些心事，你千万不要都是一个人自己扛啊。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他们面临到很多挫折跟压力的时候，因为自己身在国外，所以会觉得说我应该要自己独立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很多时候都把那些委屈啊，或是把一些痛苦啊，就吞进去了。那我觉得这长期下来，其实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是不好的事情。然后都常常报喜不报忧，或者说怕家人担心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国外你真的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帮忙，或者是亲朋好友的支持。我觉得这是第二个的蛮重要的建议。
是同意。然后呢，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可能比较像是给刚到国外的人的建议，就是你们要专注在眼前的小目标上面，因为可能去国外你就会有一个目标嘛，有一个理想嘛，比如说你想要在那边工作，你要拿签证，或者你希望可以在那边念大学或是研究所等等等等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一直看着那个远方的目标，而忘记了你现在其实你的眼前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远大的目标，有可能它需要花时间才能够完成。可是因为你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步，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现在很废啊？我现在怎么连个语言都讲不好啊？考试都考不好，沟通都有问题。那我要怎么样子在国外生活，拿签证工作？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落差，其实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很挫折。那我会建议说，大家就是专注在你眼前的小小目标就好。比如说，你现在在学语言，你就专心的把你下个礼拜要考的事情复习，要考的试复习好，或是说你下个月可能有一场发表，你就专心的准备这个发表。你不要去想说，我现在这个程度这么差，我要怎么在这个国外生存下去？我要怎么样找到工作？你不要放那么远，就放在眼前的目标上，因为你只有把你眼前的事情做好，你未来的目标才有可能达成，所以这就
对，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而且我觉得在海外还有一个呢，真的是非常需要去 学习的就是你需要接受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件事，是我在国外觉得体会最大的。
对呀，对呀，对呀。
是，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也聊了，真的蛮多在海外的这个辛苦，觉得这海外辛苦真的聊不完诶，就是包含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经验在里面了。
对啊，海外辛苦，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听得有兴趣的话，就再叫邱总监再开一集，我们就
哦，
专门
对，
来聊海外的辛苦，
当然我可以，可以，我好
因
不
为
容易找到。
真的说不完
说
啊，
不
对
完，
啊。
对，而且我好不容易找到就是有这样子经验的心理师，所以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的，就是开心这样子，就是可以聊聊这样子的经验。因为像我在台湾的同事们，可能没有，他们比较不会接这样子类型的个案，所以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讨论。
对啊，我也很久没有用中文讲这么长的话，所以我今天可能有时候讲话有点卡，就
不
是
会
没
啊，
办
不会。
法。
我觉得你分享的点真的是都非常的，就是一部分也很实际，然后一部分我也觉得哇，这句话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就是如果那个听众们就是对于那个心理师风举重呢，就是有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也欢迎可以去追踪他的那个粉专，对，然后也可以就是提问啊。如果对于听完我们今天这一集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就是搜寻不务正业邱总监，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或是一些想法。然后或许之后有机会，我可以再找就是 Ken 再来录一集，但
没
下
问
次就不知
题，
道我们会在哪里了。
好啊，好啊，今天谢谢你，谢谢
不
你。
会，谢谢你今天。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